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因为今天是我这一生当中第一次站在这里为主正道，所以愿主祝福。那么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呢是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。经文出自马拉基书的第四章5到6节，我来念一下，说：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是主你的日子，我们众弟兄姊妹齐聚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要歌唱你、敬拜你、荣耀你。主，我们也要学习你的话语，求主祝福。我今天第一次站在这里为主所用，做主话语的出口。愿我在这里所讲的都蒙主喜悦，愿我们听的讲的同蒙造就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所以这段经文呢，是出自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5到第6节。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旧约圣经最后一本书是马拉基书。马拉基书一共就四章，第四章的最后两节经文，第5、第6节两节经文，就是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。也就是说，旧约圣经39卷书，最后就结束在这两段经文上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这段经文它应该是有很重要的承前启后、承上启下的作用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把这两段经文拿出来来看。今天我们正道的内容呢，分三部分。第一部分讲以利亚，第二部分再来的以利亚，第三部分现今世代的以利亚。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，关于以利亚。关于以利亚，弟兄姊妹应该都非常熟悉了，熟悉圣经的非常熟悉了。他是旧约时代一位非常伟大的先知。而且呢，在新约圣经里边，如果你去留意一下的话，新约圣经当中提到先知的名字次数最多的就是以利亚，所以以利亚是一个非伟大的先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利亚他工作的时代背景。以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位先知。那么我们讲一下历史。以色列王国在到了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时代的时候，他的版图和他的国运、他的势力都达到历史上的高峰，历史上高峰。那么大卫王呢，是一位蒙神喜悦的王；所罗门王呢，他的一生的大部分的时间也都蒙神喜悦。我们说蒙神喜悦，是因为他们敬拜神，而不去敬拜外邦的假神。可惜在所罗门，在他晚年的时候，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，他随着他所娶的1000个嫔和妃，还有他所娶的埃及法老的女儿，他去侍奉外邦神去了。所罗门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和耶和华神亲近，耶和华神曾经2次在梦中向他显现。可惜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随着他娶的这些外邦的嫔妃去侍奉外邦的神，所以他就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那么得到的惩罚是什么呢？就是所罗门死了以后，以色列国立即分为两半，立即分裂，这就是对他的惩罚。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成了两个国家。那么南国犹大呢？因为他有耶路撒冷，他还有圣殿，所以说，在过节的时候，逾越节呀、祝棚节呀这些宗教节日的时候，这个以色列民呢都可以到圣殿去献祭。但是北国呢，北国以色列呢，他们没有圣殿。那么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叫耶罗波安，耶罗波安就想了个办法，怎么办呢？就说过节的时候不能让这些百姓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对不对？他们千里迢迢到耶路撒冷过节，这样过着过着，这人心不就过到南国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想办法，想什么办法呢？ 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，造了两个金牛犊，一个放在去耶路撒冷的必经之路上的伯特利，一个放在遥远的北方的但。他就告诉以色列民说：“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，从今以后你们就拜这个金牛犊，就拜金牛犊。”那么这就是北国以色列。那么在列王记里边多次有这样一个经文的出现，就说。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，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。所以，北国以色列呢，它的历史上有20多个王，所有的这些王上去以后都拜金牛犊。所以说，北国以色列的王呢，没有一个好王。南国犹大基本上还是一半一半，就一半好王，一半坏王。我们说好王和坏王是简单的来说的，就是看他和耶和华神的关系。如果说是敬拜耶和华神的，就认为是好王；如果是拜假神、拜偶像的，我们就说他是坏王。那么北国以色列呢，所有的王都是坏王，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金牛犊。所以说，几乎这个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，几乎就成了北国以色列的原罪。20多个王都拜，那么到了先知以利亚工作的这个时代，就是亚哈做王的时候，不光是拜金牛犊，因为亚哈娶了西顿公主耶喜别。那么耶喜别呢，圣经上讲他是天性邪恶，天性邪恶。那么耶喜别是个外邦的公主，西顿公主，她把西顿拜。假神拜巴利、拜假神这样一个传统带到了北国以色列，所以从今以后，北国以色列不光是拜偶像，就是犯了10诫里边的第二诫和第三诫，不可以为神造偶像，不可以拜那些偶像，而且呢又开始拜假神，所以犯了10诫的第一诫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所以他们拜偶像、拜假神，甚至于到了耶喜别的时候还迫害耶和华的先知。所以，以利亚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来工作的。那么，在这个时候，北国以色列的景象，它的属灵的景象已经非常非常的危险了。所以，耶和华神呢就出手，就让先知以利亚开始他的工作。所以，这就是以利亚工作的背景。以利亚是一个身穿毛衣、腰束皮带的先知。我们特别要讲这一点哈，身穿毛衣、腰束皮带的先知，以利亚穿的毛衣和我们今天穿的毛衣不一样哈。我们今天的毛衣都是毛线编织的，那个时候的毛衣呢，都是动物的毛皮剪一剪、缝一缝，搭在身上就叫毛衣。那么至以利亚之后呢，这个毛衣呢，几乎就成了先知的职业装。在王下的1章7到8节说，王问他们说，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？回答说：“他身穿毛衣，腰束皮带。”王说：“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，对不对？一看这个装束，就知道说是那个先知以利亚。所以从以利亚开始，这个毛衣几乎就成了先知的职业装，以至于在后来以利亚呼召他的徒弟以利沙的时候，说以利亚到他那里去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。”以利沙就离开牛，跑到以利亚那里说：“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，然后我便跟随你。”以利亚说：“我跟你说什么呢？对不对？”以利亚什么话都没说，把他的外衣搭在以利沙的身上。以利沙就知道耶和华神对他的呼召到了，因为先知的外衣穿在了他的身上，所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富裕的家庭，从今以后跟随以利亚而去。做他的徒弟，那么以至于后来那些假先知，他们骗人的时候，他们也穿着毛衣，对吧？穿着毛衣装着先知，然后去骗人。所以圣经上也说，到了那个日子，末后的日子，这些先知们必不能再穿着毛衣去骗人。我们来看以利亚的名字，以利亚的名字，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。所以他的名字的本身的含义就是耶和华是神。所以你想象一下，一个人的名字是耶和华是神，所以说你走到哪里， 人看见他或者人叫他名字的时候，脑子里就会想到说耶和华是神，对不对？在那样一个北国举国上下拜巴利、拜假神的这样一个风气之下，有一个人走到哪里，人都想到说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那不就相当于一个流动的福音在吗？对不对？不就是个流动的福音在？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比较长哈，在列王记上的18章36节。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：“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名、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。耶和华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”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材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伏伏在地说：“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”这段经文记载的是在加密山上，先知以利亚和拜巴利的450位先知对决的时候，他的一段祷告。从这段祷告里头，大家看到了没？对不对？以利亚的目的就是要。让就是要显明耶和华是神。最后呢，百姓说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这就是以利亚一生他所侍奉的目的，就是告诉人们，在那样一个拜偶像、拜假神的这个国度，告诉人们只有耶和华才是神。以利亚他是一位顺服的先知，他是一位顺服的先知。他顺服耶和华神的所有的安排，神让他往东，他往东；神让他往西，他往西；神让他去哪里，他就去哪里。那么，在以利亚开始事工的时候，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，神让他去见亚哈王，说：“我若不祷告，天就必不降甘露，不下雨。”所以以利亚就去了。向亚哈王宣告这样一个我不祷告这样一个结局，那么他去了以后呢？耶和华神告诉他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。他说了这话以后，神让他往东去，藏在基利西旁，不要让亚哈王找到他。所以他就去了，在旷野藏在基利西旁，让乌鸦来供应他吃。喝，然后呢？小溪的水没了，因为天不下雨，小溪的水没了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说：“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又往西去，到西顿的外邦国的撒勒法去。那里有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小孩，家里很穷，就剩了一把面，一点油。神说：你到他的家里去。结果他就又去了。”当然，他在那里行了很多神迹哈，以后我们还提到。那么3年半的干旱过了，说过了许久，到第3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：“你去，使亚哈得见你。”3年半过去了，以色列地没有下雨，很大的干旱，粮食无收，亚哈王简直就是要绝望了，到处找以利亚找不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：“你去，让他见你。”那么以利亚就又去了，所以他是一位顺服的先知，顺服神所有的安排。以利亚也是一位祷告的先知。我们在学习《列王记上》和《列王记下》的时候呢，会看到，那么每提到以利亚的事工的时候，都提到他的祷告，他就先祷告，再开始他的事工，或者事工同时有祷告，所以他是一位祷告的勇士。在新约圣经雅各书5章17到18节说，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利亚是一位祷告的先知，祷告伴随他所有的事工，他的所有的神迹之前，所行的神迹之前，都有他的。祷告，以利亚也是一位 刚强壮胆的先知。试想，在那样一个年代，在北国以色列那样一个年代，对不对？亚哈王那么的邪恶，那么的邪恶。我们说，宁愿跟好人打交道，不能跟坏人打交道，对不对？那么的邪恶，但是以利亚不怕他，对不对？几次去当面见他的面，甚至于指责他所犯的错。那么以利亚也不怕邪恶的耶洗别，耶洗别圣经上讲他天性邪恶。那么在圣经上呢，有一段经文记载，《列王纪下》有一段经文记载，在耶洗别的儿子约兰做王的时候，那么耶户呢起来造反，然后约兰就问耶洗别，约兰就问这个耶户说平安吗？耶户的回答是什么呢？耶户的回答是：“你的母亲耶洗别，淫行邪术那么多，岂有平安呢？对不对？”这就对耶洗别做了一个很好的定义，非常的邪恶。但是以利亚不怕，以利亚他敢以一对450，在加密山上和拜巴利的先知进行对决，他一个对方是450个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设祭坛。大家都是祭坛，都祷告自己的神。结果呢，拜巴利的450位先知，一天的时间，从早到晚，在那里唱啊、跳啊，甚至于自残呐、啊，最后毫无结果。而以利亚呢，以利亚就安静的祷告，就是刚才我们开始读的那段经文，安静的祷告神。结果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，悦纳了以利亚的。所以他是一位刚强壮胆的先知，那么以利亚也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先知，他一生行了14个神迹，他可以使死人复活，能叫我这里写的是呼火唤雨啊，没有说呼风唤雨，呼火唤雨，他可以使死人复活。他住在撒勒法寡妇的家里的时候，那个寡妇唯一的儿子有一天生病死了。以利亚就为他祷告，然后伏伏在他的身上，结果这个孩子就活过来了。以利亚让撒勒法寡妇儿子复活的这件事，这个神迹在旧约圣经里边是第一个，就是第一例让死人复活的，就是以利亚。当然，后来他的徒弟以利沙也行了同样的神迹。主耶稣基督再来生之后，行了更多让死人复活的神迹，是吧？我们看两段经文，《列王纪上》18章40节，说以利亚对他们说：“拿住巴利的先知，不容一人逃脱。”众人就拿住他们，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，在那里杀了他们。在加密山上对决之后，拜巴利的450位先知败了，以利亚胜了。然后以利亚就趁 乘胜追击，让群众捉住这些。拜巴利的先知把450位先知全部杀了。王上的41章，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，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中，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，降下大雨。加密山对决之后，3年的干旱还没有结束，天上还没有下雨来，所以以利亚呢？他就在那里祷告，弯下身来，把脸伏在两腿中间，在那里祷告。结果因为他的祷告，天上就霎时倾盆大雨而下，3年半的旱灾结束。所以说，你看以利亚的能力有多大？那么，以利亚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能力呢？他为什么能行神迹，能让死人复活，能够呼火唤雨呢？对不对？是因为他的祷告。是因为他对耶和华神的信靠，是因为他与神的亲密的关系，所以在他的身后有一位大能的神，大能的神。所以在前面行神迹的是以利亚，让神迹行出来的是耶和华神。那么以利亚也是一位好师傅，他也是一位好师傅。那么据说呢？以利亚他恢复了在撒母耳时期所创立的先知学校，他培养很多先知，其中他带的最有名的先知就是 伊丽莎。那么在伊利亚工作结束的时候，神要把伊利亚呢取去，要让他升天，要把他取去。神把这件事情启示了伊利亚，同时也启示了他的门徒伊丽莎。那么伊利亚就告诉伊丽莎，这里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伊利亚升天的时候，伊利亚对伊丽莎说：“耶和华猜我往伯特利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”伊丽莎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”伊利亚让他在极甲的地方等，说：“我到伯特利办点事。”其实他是要走了，但是伊丽莎是知道的。伊丽莎说：“我必不离开你。”两个人把这样一个对话重复：从极甲到伯特利，然后到耶利哥，然后到耶利哥，一直走到约旦河。到最后，伊利亚必须走的时候，必须要走的时候，他就问伊丽莎说：“我要升天，我要走了。你想向我求什么？”结果伊丽莎她没有求金钱，也没有求富贵，她求什么呢？伊丽莎说：“愿感动你的灵，加倍的感动我。”这就是他的徒弟伊丽莎所求的。神是信实的，伊丽莎求神就让他得着。结果呢？果然，伊丽莎开始他的侍奉之后，伊利亚一生行了14个神迹，伊丽莎行了28个神迹，正好一倍，正好一倍，28个神迹。往下第二章11到12节说，他们正走着说话，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，伊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。伊丽莎看见就呼叫说：“我父啊，我父啊！”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以后不再见他了。于是伊丽莎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。以利亚是圣经上记载的唯二没有经过死亡就升天的人。第一个是这个伊诺与神同行300年，那么伊诺没有经过死亡就被神接去。以利亚呢也是一样，大家在这里看到了，他乘着火车火马升天了。从这段经文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伊丽莎的反应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那么伊丽莎和伊利亚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徒，亦父亦子。这就是伊利亚。那么从这一段关于伊利亚的学习当中呢，我们看到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了伊利亚的心智，他就是要向世人显明耶和华是神，我们也看到了以利亚的能力，从耶和华神而来的这些大能力。那么以利亚来过了，以利亚升天了，他走了，以色列民呢没有悔改，他们还沉浸在他们的罪中之乐，没有悔改。但是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他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，所以神要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人间，为世人的罪而死，来解决世人罪的问题。那么，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？以利亚要再来，以利亚要再来。那么，走在耶稣基督之前再来的以利亚是谁呢？是施洗约翰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《路加福音》1章13节，天使对他说：“撒迦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也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，归于主他们的神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这里提到的两个人，撒迦利亚和伊丽莎伯。那么，撒迦利亚是一位祭司，他的妻子伊丽莎伯就是主耶稣基督生身母亲玛利亚的一个表姐。 一个表姐，他们两位呢年纪老迈，没有孩子。那么先知就启示他，对他说：“你的祷告神应允了，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约翰。虽然他名叫约翰，但是从这段经文里边，我们看到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，他要做以利亚做的同样的事情。”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为主耶稣基督预备合用的百姓。施洗约翰是再来的以利亚，主耶稣基督也为他背书。马太福音17章12节说：“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竟任意待他。”门徒这才明白。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，对不？虽然他名叫以利亚，主耶稣也说他就是再来的以利亚。那么施洗约翰呢？他也身穿毛衣，腰束皮带，对不对？也和以利亚一样，也穿着这样一个先知的职业装，身穿毛衣，腰束皮带。马太福音3章4节说：“这约翰。”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施洗约翰，他行在主耶稣基督之前，他所做的事就是给人施悔改的洗。他做耶稣基督的先知和先锋，为耶稣基督开路。他所走在耶稣基督之前，为耶稣基督做开路的。做预备的，来预备人心的。马太福音3章1节说：“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传道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他说：“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”所以施洗约翰所做的，在几百年以前。都已经有先知预言了，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了施洗约翰所要做的工作。施洗约翰所做的是对这样一个预言的应验。那么，以利亚他一生侍奉的目的是向以色列人显明耶和华是神，其他都是假神，对不对？都是虚无，只有耶和华是神。那么施洗约翰呢？他一生侍奉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向世人显明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他要告诉人们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约翰福音1章6节说，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这人来，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要做见证，为谁呢？为光，那个光就是耶稣基督的儿子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就是施洗约翰他一生侍奉的目的。那么，施洗约翰像以利亚一样，他也是一位刚强壮胆的先知。我们来看两段经文，第一节马太福音3章7节，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。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，就对他们说：“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”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在约旦河给人施洗，施悔改的洗，很多人都去接受他的洗礼。这个时候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也去。弟兄姊妹们，对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可能很熟悉，可能有朋友们不一定熟悉。法利赛人是严格遵守律法的，他们严格遵守律法的，他们认为他们做得很好。撒都该人呢，是由祭司和大祭司组成的，在犹太民族宗教气氛那么浓厚的地方，这个撒都该人他们的地位是很高的，是很高的，他们都是祭司和大祭司。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，他们也去。受约翰的洗， 可是约翰却指责他们说：“毒蛇的种类，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骂他们是毒蛇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是犹太人所尊敬的，对不对？所尊敬的。但是约翰却敢骂他们，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罪。”马太福音14章14节，很短的一段经文哈，说因为约翰曾对他说：“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”光看这段经文，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这说的是谁呢？说的是以色列地的分封王希律。当时希律家族是犹太地的罗马帝国任命的分封的王，但是呢，这个希律家族呢，他们的家庭关系呢，却非常的混乱。叔叔可以娶自己本家的侄女。爷爷可以娶自己本家的孙女，大家说混乱不混乱呢？非常混乱的这样一个关系，爷爷娶本家的孙女，叔叔娶本家的侄女，所以约翰就指责希律说：“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”怎么样呢？结果希律就恼怒，把约翰下在监里。后来他又因为要取悦他所娶的这位妇人的女儿，然后杀了施洗约翰，把他的头给拿了来。所以，施洗约翰像以利亚一样，也是一位刚强壮胆的先知。那么，施洗约翰他也是一位超越了先知的先知，超越了先知的先知。主耶稣说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大过施洗约翰的。在施洗约翰之前，在旧约圣经部分提到了无数的先知，无数的先知，甚至于有些先知书还分为什么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。当然，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不是按先知的大小来分的，先知书长的被命为大先知书，短的被命为小先知书。但是总体来说，这个先知里边还是有一些特别有名的。特别有名的，但是那么多旧约的先知，到了施洗约翰以后，我们说，施洗约翰是超越了所有先知的先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施洗约翰在他之前的先知都是预言弥赛亚，就施洗约翰之前的先知都在预言弥赛亚。没有人看到弥赛亚，都是在做预言。但是施洗约翰呢，他却亲眼看到了弥赛亚。他不光预言，他还亲眼看到。他不光看到了，他还为这位弥赛亚做见证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他还为亲自为耶稣施洗。施洗约翰亲自为耶稣基督施洗，何等的荣耀！然后他还亲眼看到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，所以我们说，你看施洗约翰的这些经历，比起他之前的那些先知，他是不是超越了他之前的所有先知，对吧？有圣经的经文呢为证，马太福音1章32节说，约翰又作见证说，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住在他的身上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：“你看见圣灵降下来，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”施洗约翰亲自为主施洗，然后他又看见圣灵给耶稣基督背书，住在降在他的身上，然后他告诉世人说：“这个就是神的儿子。”这就是施洗约翰要做的工作，要做的工作。那么，施洗约翰来过了，施洗约翰死了，耶稣基督也来过了，也来过了。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世人的罪而死，3天以后复活。约翰福音3章16节说：“神爱世人。”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 永生。我们今天讲的是以利亚，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不再展开讲过多关于耶稣基督所做的事。但是我们看到一点，就是神把他的独生爱子降在人间，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让一切信他的，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耶稣基督就像一粒麦子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然后就结出许许多多的麦子来，或者结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。这些籽粒就是你我他，就是今天坐在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姊妹。那么，耶稣基督来过了，耶稣基督升天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11节说：“加利利人呐、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？”圣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虽然在2000多年以前死了、复活了、升天了。但是，他还要再来。他哪一天来？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？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确定的一点是，他会再来。他会再来。而且我们确定的一点是，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那个日子就是马拉基书第4章4到5节提到的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。所以，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子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。那日子很大，很可怕，很可怕。为什么可怕呢？因为对于不信的人来说，那日子就是神要在全地施行审判、降下刑罚的日子。启示录20章13节说：“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死人活人都要审判，都要审判。所以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日子，可怕的日子。但是那日子对于主的门徒来说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是神要施行拯救，带来更新的日子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对于信神的来说，那是神要带来更新的日子。启示录21章3节说：“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坐宝座的说，看哪。”我将一切都更新了，所以对神的子民来说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新天新地，新天新地。可是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呢，就是一个审判和刑罚。那么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，谁是为主做工、为主开路的以利亚呢？谁是当今世代的以利亚呢？就是主的教会，就是所有的基督徒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教会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肩负着以利亚的使命。教会的使命就是向人传福音，领人归主，领人归主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看马太福音28章19节，这是主耶稣吩咐他门徒的，说：“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（括号或做给他们施洗，归于父子圣灵的名）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对不对？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要去，让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就是说让万民都相信、都受洗、都成为基督徒， 对不对？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还要遵守主所吩咐他们的一切，主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所教导他们的一切都要遵守，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到世界的末了。世界的末了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，就是呢大而可畏的日子，对不对？那么有慕道朋友可能会说，你们这些基督徒。自己信了主，或者自己做了基督徒，是不是自己心虚啊？对不对？也要让别人信，拉着别人一块儿信，让别人信，信的多了，是不是就壮胆了？其实不是，不是。基督徒之所以给别人传福音，之所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，让更多的人能够信主，是在做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这样一个工作。传福音，令人归主。那么，既然现今时代的基督徒就是主再来的以利亚，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呢，就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。我们要像以利亚一样。顺服主，讨主喜悦。加拉太书1章10节说：“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悦吗？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”这是圣徒保罗所说的话，所说的话。所以，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所做的一切。都是讨主的喜悦，我们是在顺服主的命令来为主做工。在圣经上有太多的、太多的顺服主、讨主喜悦的这样一些榜样，对不对？我们提到的以利亚，我们刚刚提到的以利亚，对不对？他听从神所有的安排，神让他去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，对不对？大的、小的，困难的、艰巨的。那么圣经上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比如说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神说：“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家，离开乌尔，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。”结果他都不知道要到哪去，他就离开他的家乡就出发了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的时候生了以撒，那么神说：“你把你的儿子以撒，对不对？献给我。”那么他就去了。保罗、彼得，圣经上记了太多这样顺服主、为主做工的这些例子。那么保罗，神感动他向外邦人传福音，所以他就走遍了欧亚大陆，3次旅行布道，克服一切困难，然后为主传福音。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。所以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顺服主、讨主喜悦的这样一个心智。罗马书5章19节说：“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。”前一半说的是有一个人悖逆了，大家都成罪人了，说的就是伊甸园里的亚当，对不对？悖逆神的命令，偷吃智慧树上的果子，而把罪带到人间。那也因为有一个人顺从，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就都成为义人，神看我们为义。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，他顺服了父神的安排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才有我们今天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，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能成为义人。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顺从的好榜样。所以，我们也学习主耶稣，我们要顺服。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，我们也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。说为主受苦呢，可能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呢，不太符合今天时代的这样一个当下的情况啊。因为说为主受苦，在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地方， 可能它的寓意呢不同。在早期的门徒，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早期的门徒，他们受苦，那么忍饥挨饿，赤身露体，被人鞭打，被人下监，甚至于要了命，这是他们受的苦。在今天呢，我们可能受不了这样的苦，不会遇到这样的苦，除非是说在那些宗教不自由的、信仰不自由的国度，那么你信耶稣，你可能会受到逼迫，甚至于被抓到监狱里。在北美这个地方，我们说为主受苦，可能更多的是要为主吃点苦。吃什么苦呢？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精力，我们的青春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都拿出来让为主所用，对不对？在这里，我谈一点点我个人的感受和经历。我在信主之后呢，07年受洗成为基督徒。信主之后呢，相当长一段时间呢，都过着比较舒服的教会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参与的事奉很少，参与的事奉很少。星期天到教会来，对不对？人来了就行了，对不对？讲什么与我没有关系，讲员讲什么我听什么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压力，很舒服。可是有一天，时间到了，那么有弟兄姊妹找到我说：“胜利弟兄，你要不要出来带主日学？”听到这样一个问候，作为我自己的本能来说，我是想说 no，因为大家想想，今天参加主日学，我们的主日学，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听都不来听的，对不对？比如我参加主日学，人数很少，听都不来听的，那更不用说讲了，对不对？你听是个很舒服的享受，我那个时候积极的听主日学，坐在下面很舒服。但是你要带主日学，你要站在前面带主日学，那付出可不是一点点，对不对？特别像我们这些弟兄，对不对？不是长老，不是牧师，没有经过神学训练的，对不对？一遍主日学，最短恐怕也得花1星期的时间，因为我还有我的工作，只能有业余时间，晚上啊、周末呀、这些业余时间来准备。所以你准备一篇主日学，最起码要有1星期的业余时间放在里边，就不要提这个讲道了，对不对？但是，虽然带主日学会有很多的付出，很多的辛苦，但是神也让我看到教会的需求，圣灵感动，那么我就勇敢的走出了这一步。最后我说我愿意，对不对？我愿意，所以就这样主日学带下来了。然后有一天，两位黄长老找到我说：“胜利弟兄，你要不要出来做这个正道的侍奉？”哎呦，我一想，哇，更大的一来了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我没有犹豫，我没有犹豫。主也让我看到了教会的需要，我就说可以。那么准备一天讲正道，对我来说就不是1星期了，对不对？要提前1个多月。就要开始想题目，开始构思哪些要点，哪些经文，对不对？反复的琢磨，反复的打磨，要有很多的付出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顺服主，为主受苦，就是要付出自己的时间、自己的精力，甚至于自己的青春。我现在已经不青春了哈，我已经过了60岁了。马太福音16章24节说：“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‘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’所以说，信主以后，我们所过的生活呢，不是我们想象的舒舒服服的生活。星期天我到教会去，坐在那里听到，对不对？有人给我讲，今天精神好，所以我就全神贯注地听。昨天晚上没睡好觉。”我就在那打瞌睡，对不对？中午还不用做饭，还有饭吃， 对不对？多舒服啊！不是，不是，我们信主，主要我们过的不是这样的生活，主要我们过的是能够为主受苦，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那么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也要有合一的心智，合一的心智。我们在讲以利亚的时候，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的时候。我们没有太提这个合一的心智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先知侍奉都是单独的侍奉，对不对？都是一个一个先知单独的侍奉。但是我们今天不同了，今天的基督徒肩负以利亚的使命，但是我们在教会里边，我们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一同做神的工，一同奔走天路。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心智，就是一个合一的心智。合一的心智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要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。在教会里边，时常会有一些争执，对不对？会有一些争执，会有一些不同的看见，不同的看见，就不要说在教会了，在自己家里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夫妻两个人，就两个人，还叮咣叮咣叮咣，还时不时的干仗呢，对不对？那么在教会里边，同工开会，少的三五个，多的七八个，大家要商量主里边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个人经历不一样，个人的家庭出身不一样，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，所以就决定了我们的看见可能有所不同。但是我们都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以教会的事情为主题，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老我。我们的脾气、我们的秉性、我们的性格上的一些弱点，特别是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骄傲，对不对？总看着别人做的不对，总看着自己做的对，总觉得应该按我的说法来做，对不对？以弗所书4章3节说：“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”我们信的是一个神，一个主，我们受的是一个圣灵的洗，我们在主里边互为肢体，对不对？互为肢体是一个身体，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们都是身体互为肢体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心智，合一的心智，我们也要有专一跟随主的心智。专一跟随主的心智，让我们不看环境，不看人，不三心二意，始终如一的跟随主。在现今的这样一个时代，末后的这个时代哈，吸引我们的东西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比来教会好玩的事情太多了，对不对？来教会多枯燥呀，坐了1个多小时，在外面看看花花草草，对不对？去享受享受这个世界。好玩的事情比教会要多得多。大的方面，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的教派会影响我们。那么国内有什么东方闪电呐、啊？有什么全能神呐、啊？对吧？有耶和华见证人呐、啊？有什么末世圣徒教会呀、啊？我在日本的时候，就差点被这个末世圣徒教会给洗了。这是大的方面，小的方面呢？那么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会搅扰我们的心，会影响我们服侍主、为主做工的心智。圣经上说，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一个人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当然不是说你都不可以有个工作。不可以去挣钱养家，而是说，你不能把你自己的在世上的工作，你挣钱的工作，看成你的终极的追求，把它作为你的偶像，这是不对的。那是我们活在世上的，活在世上的必须，但是不是我们的追求的终极目标。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是要跟随神，一心一意的跟随神走。 耶稣基督的路，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。民数记14章24节说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，就把他领进他所去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对于不熟悉的这段经文的朋友们，我解释一下。当年出埃及之后，几百人浩浩荡荡在旷野，然后呢，有一次，他们派了10个探子去迦南地区窥探，看看那地的情形。回来之后呢，12个探子，其中有10个人说：“不行，不行。”那地的人高大威猛，我们打不过，进不去。然后开始埋怨，说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过得那么舒服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有黄瓜，有韭菜，那么舒服的生活，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到这里来，让我们死在这里呢？就开始埋怨。但是其中有2个人，一个叫加勒，一个叫约书亚，这2个人专一的跟随主，相信耶和华神的安排，结果呢？最后老一代里边就这2个人进了迦南地，其他的20岁以上的全都倒闭旷野。所以这就是个例子，就是说要专一的跟随主，不要去看外边的世界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正道。在结束今天正道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个小结，我们来再看《马拉基书》第4章5、6节的经文，说：“看哪、啊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”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在未来的某一天。那一天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，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。在那日子之前呢，神要差遣先知以利亚来，在今天就是主的教会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做什么呢？做什么呢？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这有2种解释哈。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有时候是天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就是要悔改，要受洗。还有一层意思呢，就是在家庭里边，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关系和睦，只有在主里边关系才能和睦，然后为耶稣基督的再来做好准备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在这里做的，你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，还你是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？如果你是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，你要做的就是要快快的信主，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这样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不会咒诅这地。如果你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，你的使命就是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，来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阿门。我们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愿你那感动了以利亚的灵，你那加倍感动了以利沙的灵，今天也加倍的感动我们众弟兄姊妹。主，我们祷告，求你赐我们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，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为你做盐做光。传你的福音，令人归主。主啊，在你再来的时候，你说你的忠信良善的仆人，我要进来，你与我与你一同坐席。感恩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